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宇宙，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美军舰险相撞，未来如何避免擦枪走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致信习近平，外国媒体对中国打压是否忍无可忍？中国登月成功，为何外国媒体反应冷淡？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先生。高先生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政论作者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先生也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来看看中美最近的军事交锋。美国太平洋舰队13号发布新闻称，美军一艘导弹巡洋舰本月5号在南中国海公海航行，与中国军舰拦路，两军军舰险些碰撞。这是继2001年南海撞击事件以及中国宣布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中两国又一次军事对峙。美方已经透过外交和军事途径向中方提出交涉和抗议，并且说中方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有分析称，美中今后发生类似军事交手会更加的频繁，因此避免双方擦枪走火变得刻不容缓。那么随着美国亚太政策再平衡和中国军力快速增长以及扩张，美中两国在太平洋地区交锋的可能性是不是越来越大呢？那么首先我想问问在空中的这个陈破空先生，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在南海发生军事对峙，这个实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那么有一些评论说中国军舰表现是不是过于强硬了一些？好，陈破空先生。
对，我们知道在这个美苏冷战时代，是美国的舰队出航，苏联的那些间谍伪装成渔船的间谍船它会尾随，但是它不会拦截也不会叫停。同样如果是苏联的舰队出航的话，美国的侦察船也会尾随。那么今天这个看上去冷战新冷战的对手啊，是中美之间。那么当这个双方也有相应的一些规则或者说是一些潜规则，比如说这个不像现在中国不仅是中国的舰队，美国的侦察船会跟踪，就是美国的舰队中国的侦察船也会跟踪。比如说上个月美国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经过南海，中国的军舰就全程尾随形影不离。那美国的态度是说不反对中国军舰在附近游弋，而且美国的这个舰队司令蒙哥马利还说这个完全不反对中国的船只跟随。另外美国的军官邀请中国的军官到华盛顿号上舰做客，我想这就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做法。但是这次中国的做法是，当美国侦察船在公海航行，他的确是监视那个航空母舰辽宁号的舰侦察的，但是中国的做法是去截停、去叫停、去逼近，说差点染成一个相撞的事件。我想一个文明国家的做法，一个不文明国家的动作，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嗯，好的，谢谢。那么另外呢，我想听听文谦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这回呢，中美在这个军舰在这个南海对峙啊，这个双方各执一词，究竟事实真相如何呢？恐怕还有待事实进一步的这个披露。不过从常理上来看呢，恐怕是中方的话呢，这个挑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官方《环球时报》的话呢，也承认中方的这个舰只的话呢抢位啊，阻止美舰。它的理由是呢，美国军舰的话闯入的话呢，这个辽宁号这个航母编队。那么我觉得这种说法呢比较勉强。以美国的高科技的话呢，这个根本用不着去闯入编队，只要尾随，像破空先生刚刚讲的情况那就行了。这是在冷战时代，包括一直延到现在的一种各个国家一种惯例的这么一种做法。那么因此呢，中方的说法显然是有破绽的。那么我再想说一下，为什么美国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中美在这个南海问题上这个发生冲突，而这个中方的这个挑衅可能性大，这个我想呢跟不久前发生的这个东海识别区这个问题有关。那么东海识别区这个问题上呢，航空识别区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呢这个是弄的是灰头土脸，憋了一肚子气。这回的话呢，在到南海去的这个辽宁号这个航母编队呢，就是在东海这个航空识别区发生了这个中国成了众矢之的之后啊，他驶入的。因此的话呢，很明显这是中方的一个报复行动。
嗯，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这个演播室的郭华先生，就是说讲到这个问题的话，美国呢已经表态了，就刚才我也讲了，就是美国说中国这个行动呢是非常的不负责任。那么同时呢，这个分析人士也说，中美双方呢在这军事交流这一方面，当然就是他们的这个关系方面应该制定一些互相之间的这个行为准则。那我想问问，就是在这个方面的话，中国美国跟这个日本呢、韩国还有其他的国家，那么他们之间这个行为准则有什么值得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军事关系这个作为借鉴呢？
这个日本、韩国哈，这个跟美国他们中间的一些这个游戏规则啊，对中美之间的这个借鉴，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特别的适用。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刚这个破空先生啊有提到，就是说冷战时期啊，美苏之间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啊玩了很多，都是你今天盯着我，明天我盯着你。那么现在呢，随着中国过去啊，在冷战时期，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军舰能够开出去，大概都不太可能哈，能够保证开出去再开回来都很难做到。今天呢，因为这个军力啊，这个增强了，所以呢，这个军舰开得出去了，飞机也飞得出去了，那就增加了一些这样的这个事情。那我是觉得啦，用对峙啊或者挑衅这个词可能都过于太大了。实际上就是两军啊在南海有了这么一个遭遇，而且这种情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大惊小怪。为什么呢？这个过去啊，这个冷战之后，冷战之前呢，这个美苏之间经常有这样的游戏啊，我们也经常看到报道。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海军的这个战力啊在下滑，而且呢，它这种大舰队出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个美国海军一统天下，它这个别说在南海，在任何世界任何地方，几乎是出入于这个无人之地啊。那么今天呢，随着中国这个舰队的这个成长扩大，他也出去走了，尤其在南海啊、东海啊这些地方，他去的比较多，所以呢，跟这个美国的舰只呢会有一些这个遭遇。其实呢，这个我们昨天其实看到哈，美国这个参谋长会联席会议主席啊，邓普西已经说了，他说呢，这个两军交流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要探讨这个中美两军如何在空中、在海上，甚至在这个网络上遭遇怎么去处理这种相互的遭遇。那我觉得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两军在南海这次的遭遇事件呢，会给这样的这个讨论啊这个增加动力。其实我们对实情不是特别的了解，中美双方各执一词哈。这个美方呢，当然这个披露的最快，在这方面中方永远是慢半拍。这个中方是说你挡我的路没有道理，这个很危险，对不对？那中方呢，你中方的说法呢是说，这个我在演习，你可以观察，但是你不能靠太近。因为这个据说有大致这么一个规矩，就是说这个航母出航啊，它有三道防线，一个叫外航区。外航区呢，外防区基本上是180公里到40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不明的舰只出现在185到400公里期间，你都可以去看是谁。那么还有个中防区，那是在45公里到185公里这个期限，这个中间呢你也需要去识别它是谁。那还有一个叫一个内防区，所谓内防区就是45公里到这个航母这个距离。那我们现在不了解是说，美国的海军舰队啊出航的时候，尤其是航母的这个编队出航的时候，这个它是怎么警戒的。我跟这个刘平先生，我们没上过航母，但是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宙斯顿驱逐舰我们去过。这个宙斯顿这个在出港的时候、进港的时候，它的周边都有这个快艇哈，在这个巡逻，让其他的舰只要避开。所以我不是很了解，不是军事专家，但是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规矩搞懂了啊，比如说你可以监视我，但是你不要超过45公里的这个范围，那以后这样的事情就可以避免了。
嗯，好，谢谢。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刘平先生，就是随着刚才我们在导言里也讲了，就随着中国的这个军力的增长以及它的这个扩张，还有美方的在太平洋政策上的这个重新的平衡的话，那么这样的这个遭遇呢，是不是会越来越频繁？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擦枪走火？那么它是不是成为一个这个常态呢？
好的。简单来说，您讲的一点不错，这一定是会越来越频繁。刚才国华兄也讲了，早年的时候飞机军舰出来的少，机会小。那么现在美国已经讲了，美国要这个所谓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虽然美国因为没有钱了，所以几率它这个不像它所预期的那么样的频繁，但是中国相对的它这个数字是不断在增加的。 您在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让人想起2001年的时候的南海上空的撞击事件。那个时候呢，美国是 EP3 这种电子侦察机，它是比较笨重、比较慢的；中国是歼8王伟驾驶的，是一个战斗机，它是比较灵巧的。那么这一次你看哈，美国的这个也是宙斯级，是巡洋舰，9800吨，将近10000吨；中国的军舰是1400吨，这几乎是1:7之比。它本来这个机动性就比较占上风的。南海撞击事件也是中方的这个飞机也应该占比较占这个占上风，这个机动性。可是呢，当这个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谁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动作。美国以前玩过一个游戏，说跟俄罗斯玩，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侦察机那个这个战斗机紧随着这个美国的飞机后面，美国怎么样呢？他就一下子就把这个引擎关掉一个，马上速度就减下来了，这个后面这个俄罗斯的战斗机差一点就给追上去了，
追尾了。
对，所以呢，您说的没错，这以后啊，双方的遭遇的机会会越来越多。这个呢，也就是在这个南海上，就是在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啊，美国的这个第七舰队的司令啊，讲了一句话，他说呢，他觉得这个区域里边呢，现在这个专业化的素质啊，不断在提升。不只是硬件，也包含软件，这里面就是人员素质的问题，这就彼此对于相互的这个对方脑筋里面怎么想，所以怎么样来避免误判。这个美国人呢，总是会把这个话讲的是比较朝正面乐观的发展，其实这也应该就是大家的期望。
还有一点啊，这个宇宙，其实我们讲的这个两军遭遇啊，这个不仅仅是美军在监视这个解放军，倒过来也成立。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哈，在冲绳的外海，这个美国的小鹰号航空母舰一个特殊的编队哈在航行，突然在距离小鹰号5英里的地方，中国的一艘这个宋级的潜艇突然冒出海面，把美国人给吓死了，因为没有人侦测到中国的这个潜艇啊，怎么会这个悄悄的这个靠美国的航母靠得这么近，5英里。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似乎是美国的这个考本斯好巡洋舰去监视中国的这个航母，其实中国也在监视美国，而且呢这个规矩如果定出来了是相互适用的。如果你不希望美国的军舰进入你的所谓45公里以内的这个内防区的话，那你的军舰也不能靠人家靠得太近了。
对，就是像刚才大家都讲的，就是这个破坤先生他刚才也说的，就是双方的互相的监视呢，其实都是这个公开的，根本就不是秘密，就是相当的这个正常。那么说到这一点的话，刚才刘平先生也说到，就是这跟双方的这军事人员他们的这个素质有关系。那我想问问张国华先生，就讲到这个素质的话，那么中国军方的这个军事人员他这个素质，他们是不是还是由这个在政治上的这个，比方说一个政治挂帅，还有一个所谓这个民族情结，这个东西在他们这个素质里面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呢？
那个有一点会告诉你哈，这个中美两军啊，素质上当然有差距。过去我们讲素质是多方面的，包括这个教育程度，包括这个军事技巧，这些都是素质的一部分。其实中国的海空军的素质可能是在全军里面素质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知道这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生，甚至这个硕士生啊，这个博士生都有这个加盟这个海空军的。素质问题啊，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正被素质还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经验。这个美军啊，这方面经验很多。这个碰到两军对峙，两军这个相遇，这个美方在处理的时候它比较灵活一点。中方的问题我觉得倒不一定是政治了，也不一定是民族主义，它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不太习惯这个，或者这个过去见的很少，遭遇的很少，这方面没有经验，这方面处理就比较死板一点。
我们能够发一下言吗？
好的，可以
这个
好，
这样吧，这个国华
我来说一下啊。
好，
那个我觉得话呢，与其说是素质和经验，不如说的话呢，这背后有更深刻的战略意图在里面。这不仅仅是一个在作秀，也不是一个素质和经验，当然都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一个战略意图。什么战略意图呢？就是我想到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公开讲，他要跟普京的性格很相像，啊，这意思就是说呢，他要做一个对内对外的一个铁腕强人。他实际上是玩的两手，第一手呢，他公开表示说，太平洋足够大，足可以容纳这个中美两国，啊！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又频频的在海上，显示实力啊，与美国争锋。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啊，走出海洋，成为一个海洋的大国。这个东西是他们最重要的政治目的。
嗯，好，那文倩，我想追问您，就是说，那么从这点来说，就中啊，破坤，你想讲吗？
这个
好，
我对对，我听到这个国华兄啊，连续三次发言，我还没发言上一次啊，我都不得不回应一下。
赶快讲吧。
那个，因为国华兄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国这边不一定是民族主义，不一定是政治，恰恰就是民族主义。我们看到关于这一次中美军舰差点相撞这个事件，美国方面一个是做了新闻报道一周之后，另外美国政府通过外交和军事途径向中方提出了抗议，认为中方的军法违反了一般的国际规范。那么中方的做法是什么呢？他对外对内两套说法，他对外是轻描淡写，他不把两军这个两个军舰差点相撞，他说成两个军舰相遇。而且说进行了友好的沟通，然后事情这个圆满的解决了。这对外的说法尽量避免一个中国挑衅的这么一个姿态，但是他对内的宣传完全不一样。他对内特别是环球时报津津乐道的沾沾自喜的炫耀式的宣扬，表示说这个中国的军舰逼停了美国的军舰，而且逼使美国挑头转向转弯，而且说这个美国的军舰是抵近侦察，所以遭到了中国的驱离。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内的网站上煽动的非常的厉害。那么这里我要说一个要点，就是什么呢？就中国的军舰和美国的军舰，他们的太平洋舰队都在海上活动，公海上活动，但是的目的不一样。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太平洋舰队或者是其他舰队的存在，基本上它的使命是维护世界和平，保护亚洲各国的安全，它为了防范紧急事态的发生。但是中国现在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出来对世界和平并没有帮助，它主要是在扩大它所谓的领空领海和领土，再继续的就是说宣扬他的这个所谓的主权，他任意定义的主权，说他实际上是一种扩张姿态，就一个是捍卫和平，一个是扩张，这两个性质上根本不同。说当两国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国际上的舆论多数来说是比较就是说站在美国这边，对中国这边的态度基本上是批评的。就像国内的网友就说了，说韩国很奇怪，说韩国的这个网友一边倒的批评中国，就是还帮美国说话，说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最近在国际上所做的这些姿态，你发展军力也好，军备竞赛也好，还有防空识别区也好，扩大的还有这个南海的这个动作，这个危险的动作都，而且2009年他们就有这个危险动作。2009年他们美国的一个监测船通过南海的时候，中国拿了5艘军舰去包围，甚至是做出了挑衅的无理的挑衅动作骚扰，美国军舰当时紧急转向才避开了。但还提到2001年的一个军机相撞。那么这个事件呢，就是说在亚洲集体的反应是中国咄咄逼人，对外这个扩张，所以说形象非常的差。
嗯哼，好，破光，那么我想追问您，就是说在过去几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这个几个国家在太平洋这个地区，它的这个较量呢，其实是说越来越这个正在升级。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说各方的这个他们的军事实力现状是怎么样的呢？那么美国当然是本来就很强。嗯哼，
军事实力现在都很明显嘛。刚才那个刚才刘平兄提到说这个美国没钱没有财力啊，这个我想说明一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美国的产值仍然是中国的两倍，美国的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值仍然是中国的甚至十几倍。那为什么现在呈现出美国没钱中国有钱呢？这根本的区别是美国的钱用在民用上，美国用在民间的福利上，用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民生工程上是巨大的占多数。所以他当经济出现紧张的时候，他必须砍掉国防预算甚至太空预算等等。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的钱集中在政府手上，说中国的人民并不见得那么有钱，平均下来中国政府非常有钱，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有钱最富裕的政府，而且他的意志决定一切，他想干什么干什么，他想搞太空搞太空，搞武器搞武器，说中国就显得财大气粗。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现在中国都已经成了第二大就那个就是军事强国，第二那个拨的军费也是第二大，而且他的经济增长是军事增长是惊人的，每一年两位数，接近20%，连续24年。那么那个我们看到日本说去年增长3%，而且未来日本5年增长5%，但是中国的增长是每年16%-17%，甚至将近20%，而国民增长的将近10%，就军事增长是国民增长的两倍，既不跟国民经济相符，而且跟各国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就中国这样的急剧增加军费，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注意，说实际上他挑起了亚洲的军备竞赛，说这个韩国、印度、日本奋起直追，急起直追，就因为中国这个大量的这个军备扩张，而且这个连越南、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也添砖添瓦开始加强军力。而且美国这一次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美国的国务卿出访越南和菲律宾，宣布向东南亚国家提供那个经济援助，这个向越南提供援助都是加强他们的海上防务。同时日本在东京举行了跟东南亚国家的峰会，也都是强调的都是怎样构筑一个防线来面对中国的扩张和威胁。
我能够说一点吗？
好，谢谢彭博。那么最后我想问问刘平，就是刚才彭博是表示不同意您的意见，就是说您说的美国现在是捉襟见肘，那么中国相比之下呢，这经济实力相当的这个雄厚，但是他说的这个论点里面也讲到说，其实中国因为是一个集权的这个政府，所以他手里拥有强大的这个财政力量，他可以为所欲为。那么是不是在这一点上，正是因为他是集权，那么他手里的这个可以自由的支配他的这个资金的话，确实让他成为一个强大的这个威胁。
是，我跟破空讲的其实我们不冲突，我所说这个美国没有钱是说美国现在它正是在这个整个预算编列上的时候，它在这个军费上的配置的时候是出现的一些很多的困难。比方讲这个美国海军军令部长在国会讲，讲的我们也听了吓一跳，他说美国，你别看美国有11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呢，他说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投入使用的不超过两个，那其他的也就是说这个因为你这个整个舰队的时候你的出去这个人员啊补给啊油料这都是这样的问题。破空讲的一点没有错，就是说中国它因为它整个这个大权是它整个的经济的主导权在政府里面手里边，这个呢其实让我们想到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之前，那个时候啊美国遭到这个太平洋珍珠港遭到日本攻击，在整个设计攻击的这个人呢就是356大将，356是坚决反对日本向跟美国开战，但是为了要赢得在战略上你取得这个先导的位置，所以他必须一下子就把美国的这个海军力量给击垮，我讲太平洋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发动了珍珠港。但是他下面这个山本讲了下面一句话，他说前半年日本海军保证能够打赢，这半年之内日本没有打赢，往后事情我不敢讲了。所以结论就是说美国没有错，美国的他整个的这个经济实力以及他从民用转为军用的这种转换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呢我们觉得说还是回到宇宙开始的时候讲的，怎么样来双方啊避免这样的误会，就好像说玩这个猫捉老鼠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猫要把老鼠吃掉，我们讲这种战略上的游戏的时候，他的目的呢其实是希望能够让对方了解我不是那么样轻易的屈服你的，但是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把给你给吃掉的。所以这我觉得回到还是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彼此的认知素质怎么样避免误判，这是很重要的。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想最后问空中的这个高文谦先生，那么美国呢维持他在亚太地区的位置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有多么重要，还有呢美国愿意花出多大的代价来维持他的地位？
我觉得情况是这样子，就是美国的国力呢经过伊拉克战争经过金融危机国力是在衰退，但是中国一句老话叫做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刚才呢破空呢也讲到这个就是军事预算问题，我觉得的话呢我想到当年呢中国为了发展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为了发展原子弹，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陈毅有一句名言啊，我们就是当了裤子也要发展核武器啊，当时在记者会上当时是作为一句名言。现在的话呢实际上这个5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这个体制啊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基本的方式的话呢就是的话呢牺牲民生来的话呢来这个就是说来这个发展这个军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对美国呢构成了压力。那么亚洲呢由于这个中国和印度在亚洲的崛起，因此呢这个成为的话呢就亚洲的地位呢在美国的全球战略格局中呢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军力再下降啊确实是财力上不足，但是呢它也需要的话呢从这个投入更多的精力。那么这个里面呢它前一段时间提出的重返亚洲就是这种决心的表现。
嗯哼，好的，谢谢。
还有一点啊，那个宇宙，我是觉得说这个在谈到中国军力发展的时候啊，这个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哈，就是说在这个大概90年代之前，中国基本上没什么军力可言的。那个时候的军力，这个大概这个离小米加步枪也不太远。这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军纪的扩充，那么这个在军事上确实是有了这个长足的进步啊，这个重大的扩充。那这方面呢，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啊，让人感到惊讶。还有一点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中国的军力啊，它也是在补课，补什么课呢？补它从1949年到这个90年代这一段时间啊，它的发展实际上不利，不是它不想发展，第一它没有钱。第二，它没有这方面的科技。那么从90年代到现在这样过去的大概二三十年里边呢，它一方面有钱了， 第二呢，这个科技的发展也允许他在这方面补一些课。我就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谈到这个美国到底军力有没有衰退，美国的军力当然没有衰退了。美国的唯一的问题，美国的包括军力军事上的财力啊，它唯一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增长的速度、增长的幅度大概不如以前。中国的这个军费现在仍然是这个遥遥领先于中国嘛，对不对？
是，好的，那么有关中美军舰南海相遇的话题呢，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致信习近平的话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